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广州再爆冲突，大批学生连夜离开学校。赵立坚记者会尴尬，耷低头找答案。五角大楼发布中共军力报告，华府力促欧洲联邦强硬抗共。浙江省官方宣传人民至上冲热手。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新疆乌鲁木齐大火激起的这场抗议中共暴政的白纸运动，风起云涌，遍地开花。几位网友制作图片解读从24号到27号中国反封控抗议的时间地点，紧接着传来当局可能秋后算账和施以缓兵之计两重消息。社交媒体流传从12月1号开始全国封控14日，郑州、上海、武汉、乌鲁木齐、广州这些闹得严重的地方可能加码封控，提醒有条件的人捉紧时间离开这些地方。这个消息尚未得到核实。29号晚上，广州多所高校和大学附近的道路被车辆和大批人潮逼到水泄不通，车站挤满上返乡的人潮。微博和推特上都疯传广州天河区接下来恐面临全域封控，于是各高校突然要求学生尽早离开，应反尽反，原则上都离开学校。应该是30号要实施更严格封禁，不走就要就地过年。网友提供华南理工大学校方的讲法，没有特殊留校理由和必要性，原则上尽可能返乡，离校后非通知不返校。学生都非常恐慌，于是出现上述的一幕，在没有预警的返乡要求之下，很多人临时执行李连夜逃离。大量学生可能买不到车飞，被迫露宿车站。11月30号凌晨4点，广州火车南站大量旅客滞留在车站周围，但是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学校和当局的加强疫情封控只是一个借口，部署大学生离校的目的是打散国内的学生群体，防止学生闹事一定是其中的一个目的。这么害怕吗？学生在学校多留一日就如坐针毡。而在广州海珠区后滘村，29号晚上11点左右，民众仍在抗争，当局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向抗议人群发射催泪弹，市民则投掷酒樽回击，当晚有多人被捕。大批防暴警察戴住头盔，手持盾牌，列队在路上推进，后面还有手持枪械和警棍的警察跟进。有人说这是一个加强年啊，道路两边用于封控的红色围板和铁栏已经全部被民众推倒在地上，大群民众聚集一起高呼解封。为了避免群众再次大规模集结抗议，上海当局发布上海保卫战防疫防控相关工作通知，而且要再次封城打压抗议民众。杭州街头市民上街抗议，警察疯狂见人就捉。有报道称警察秋后算账，亦难阻民众觉醒抗争。白纸革命一张照片令无数人落泪，一位父亲孭住女儿面对警察暴力抓捕，满眼恐惧的小女孩揞住爸爸的嘴保护住爸爸。民众纷纷建议这张照片应该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有评论说白纸为什么成为中国人抗议的新标志呢？26岁的北京示威者 Johnny 告知路透社，白纸代表了我们想讲但不能讲的一切，我们是无声的，但我们亦是有力量的。前美国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指出，中国人抗议的不是清零，而是中共政权。他提醒未来几日中国形势很关键，自由世界领袖需警听。反抗清零暴政的白纸运动在中国蔓延，路透社记者提问中共是否结束清零以及何时结束，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尴尬地停顿了70多秒。11月28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被路透社记者追问 鉴于民众正在广泛表达对清零政策的失望和愤怒，中共是否正在考虑结束它呢？如果是的话，几时结束呢？赵立坚听完问题之后，开始低头翻查文件，半分钟之后才抬起头，但依然没有回答问题，而是假装没有听清楚，要记者重复一下问题，然后继续低头翻文件。在记者首次提问75秒钟之后，赵立坚才停止翻文件，开始回答问题。他首先咬定记者讲的情况与事实不符，然后就开始鹦鹉学舌地重复中共官方立场，说什么坚持动态清零，进行有关调整，抗疫有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就一定会成功等等。相关影片传到海外社交平台上，引来网友嘲讽，有人笑他没稿真是连说话都不会讲了，日日擘大眼讲大话，亦真是难为他了。亦有人表示他故意拖延耍弄记者而已，还有人讥讽讲不定敢是他无声的抗议，不能说亦不敢说。但是针对 BBC 记者劳伦斯 Edward Lawrence 27号采访上海抗议时被捕一事，赵立坚就振振有词，指控 BBC 有关声明与事实不符，并称当时是因为 BBC 记者未表明记者身份，他不配合才被公安带来现场。在29号赵立坚的回答比28号更进一步，直接指控 BBC 歪曲事实，大肆炒作 BBC 记者在工作中被警方所谓逮捕殴打，将脏水泼向中方等等，代表中共抵赖的嘴脸一路无谓。美国国防部29号向国会提交了中共军事发展年度报告，五角大楼的报告揭示中共正在利用各种手段大力扩张军事，而且在印太的行为更具危险性，背后的目的是令国际体系有利于中共利益，指称中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自由开放国际体系最重要和系统性的挑战。报告指出，中共企图到2027年达到军队机械化、资讯化和智能化的融合发展，令共军有能力成为追求统一台湾时所使用的更可靠的军事工具。报告还说，中共仍在继续对核力量的扩张，同时不愿讨论他的军队发展核子、太空和网络空间的能力。到2035年，中共核武库将增加到1500枚弹头，是目前估计库存的三倍。中共一方面大力发展核武，一方面拒绝和美俄谈判核武条约，这对全球战略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是全球日益关注的一个领域。该中共军力报告显示，中方正在打造更多现代水面战舰，并扩大航母和后勤补给军力，以进一步扩大远洋影响力。未来中方海军将部署航母战斗群，超越第一岛链，航向深海。中共还竭力将国防和民用技术和工业部门结合起来。报告警告国会，中共正在寻求积累国家力量，以改变地缘政治，令它更有利于北京的国家利益，包括通过增强它的核能力来加强它的所谓战略威慑力。一位介绍报告背景的高级国防官员表示，中共这些计划虽然野心勃勃，但是是否能够在他制定的时间框架内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待观察。五角大楼除了继续监测中共的军事战略、条令和部队发展之外，美国和盟国和伙伴一起将继续敦促中共提高他的军事计划透明度。五角大楼仍然专注于应对这些一步步进逼挑战所需的作战概念、能力和资源。美国政府近日呼吁欧洲各盟国需要对北京政权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规划围堵中共的具体行动。与此同时，美国亦正在争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为印太地区效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罗马尼亚参加一个论坛时亦承认，除了俄乌战争之外， 无论从北极到欧洲巴尔干，从太空到网络空间，北约都面临着中共的挑战，因为北京当局正在加快军事现代化的速度。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华府在最近几个礼拜一直游说北约盟国，要求对中共的措辞要严厉，并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就将反制中共列为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轴，但因二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而耽搁。如今战争已将近一年，华府计划将对中关系问题排入北约的议程。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亦正在评估成员国对包括北京当局等独裁政权在内的依赖程度，尤其是在稀土矿产等某些关键产品材料和供应链方面依赖北京当局。北约成员国和中方经济贸易往来时，必须减少依赖性，弥补制度漏洞和降低管理风险。斯托尔滕贝格警告，我们看到中方越来越多地控制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和关键工业部门。来自中国的稀土矿物无处不在，包括手机、汽车和军事装备等。西方国家正在逐渐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因此必须小心，不要对中共控制下的北京当局产生新的依赖。另外，早在今年六月，北约三十个成员国就已经同意一项新的战略概念，以因应中共对北约在利益、安全和价值上形成的系统性挑战。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 Julian Smith 认为，美国和北约的战略可以兼容，我看到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一致性。乌鲁木齐封控封门导致的火灾死亡惨剧，引爆民间白纸运动如火如荼。没想到日前浙江官方微信宣传公众号竟然发文称，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不管它的原来目的是什么，但是触动了民心，冲上微博热搜第一。浙江日报报道称，浙江公众号这个发文说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指疫情防控是为了防住病毒，不是为了防住人，从来只有人民至上，没所谓的防疫至上。不管采取什么的防控措施，都应该是为了让社会能够早日回归正常，让生活尽快回到正轨。于是有中国网民评论说，在港人话这个层面上，浙江这个官宣算领先全国了，还希望这种声音越来越多，真好。海外网民则觉得大吃一惊，浙江官媒公然造反了，他的意思就是困住你是为你好啊。还有人猜测，那是大明大放引蛇出洞，老毛的老招数，趁机确认谁是造反者啊，钓鱼文章。网民说，漂亮的说话谁不会讲，重要的是怎样做。至于浙江当局具体怎样做，有影片显示，11月28号晚上在杭州，当局通街拉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